范德比尔特丝毫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德鲁在古尔德与菲斯克的帮助下暗中谋划重新控制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列出一份包含众多完善计划的清单，而这些计划必须筹集新的资本金。德鲁发现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应该是驱逐范德比尔特的最好方法，于是德鲁、古尔德与菲斯克发行了数百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并将其中很多债券直接转换为股票。之前范德比尔特一直吩咐股票经纪商尽可能地购买公司股票，因此当看到有新股票时，经纪商自然选择继续购买。但是范德比尔特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阴谋，察觉到德鲁通过不断减少自己所占的股权比例，从而稀释自己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范德比尔特在愤怒之下利用法律手段将这三个串通之人绳之以法。纽约签发了对古尔德的逮捕令，但是这三个人却跨过哈德逊河去往新泽西。他们在那里拜访了政坛巨贪威廉特威。威廉特威当时担任纽约市坦慕尼协会会长，以权权交易为营生的政治机器。他们请求特威颁布法令，让他们稀释股权一事变得合法化。这个贪婪的政客在收取了一大笔贿赂之后答应了其请求。后来德鲁与范德比尔特达成和解，但菲斯克却被情妇的另一个追求者谋杀，而古尔德也被捕并交回大部分不法收益。这次政治操纵事件只是让这个三人团体的阴谋晚些暴露。德鲁不仅能够操纵伊犁铁路股票，而且还策划实施股本彻底改造，如此便能进一步稀释控制权，此后还成功将这一阴谋变得合法化。这次事件再次彰显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市场操纵进行防范。沃尔特·泰列。前面讲述的两个故事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如何操纵大量证券的，下面我们要讲述的故事略有不同，主要介绍一个人如何通过发布一家中等规模公司的错误信息而操纵大量的小额证券。实际上沃尔特·泰列可以算是现代欺诈性市场操纵的鼻祖。泰列对金融并不精通，但他作为销售员非常上进，才华出众。他早年曾经销售化妆品，在20世纪20年代转向股票市场，做了几十年的股票经纪商。泰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策划股票操纵。起初泰列的主要欺诈性操作是通过买入小额股票或者承销新发行股票，并大肆宣传其优势，进而推高其出售价格。如果股票被操纵后高于其基本价格并低于之前的交易价格，泰勒就会脱手出售股票，赚得盆满钵满。泰勒聪明地想到在主要报纸和广播上刊登广告吸引潜在买家，他通过公共回执获取了大量投资者的联系方式。他的宣传灵感来自他们公司为统一油矿所做的广告，没有人能不承担风险就能轻易赚钱，所以如果你有实力希望投资一只拥有最好成长前景和获利可能的股票，我们作为华尔街拥有20多年投资经验的专业中介向您推荐统一油矿股票。现在其股价约为每股70美分，2年前其价格大约15美分，你猜猜看从现在起它2年后价格会达多少。他还吩咐员工和分值机构调查潜在买家的净资产，这样他就能由此估计出这些人的购买实力以及未来可挖掘的潜力。获得这些信息后，他筛选出一份营销对象名单。然而当泰列在新泽西郊区的住所内享受奢华生活时，政府发现了他的阴谋。政府准备以违反证券法和邮件欺诈的罪名将其逮捕。泰列试图收买一名证人，当然徒劳的反抗注定失败。1955年底，泰勒因违反证券法和开展邮件欺诈被起诉，获刑4年半。时至今日，虽然类似的阴谋依旧在资本市场不断上演，但是所幸的是大部分事件影响较小。现在对于市场操纵的多项实证研究显示，这类操纵事件一般发生在流动性相对不强的市场。此外，针对股票市场操纵的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操纵对象 主要是市值较小的股票，譬如在粉单市场或在场外柜台交易系统交易的股票。 SEC 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和 NYSE 监管公司、 NYSE 下属的非盈利性子公司职责是确保 NYSE 上市股票和分支机构诚实守信，等监管机构均负有对市场操纵的监测与识别职责。建立式股票交易欺诈。有一起市场操纵案件，名为建立式股票交易欺诈案，这是一起针对高流动性股票市场的案件。这起案件恰恰说明了现代市场操纵手法非常隐秘，而且经常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与前面我们所讲的不加遮拦的直接操纵存在明显区别。这次事件的起源是两家英国公司，建立式和阿盖尔食品公司，一家大型超市针锋相对，竞争收购蒸馏酒公司，一家世界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生产商。阿盖尔在1985年12月出价 27.4 亿美元用于收购，而一个多月后，在1986年1月，建立式出价32亿美元。按照建立式最初的设想，更高的收购价能推高建立式的股价，并进而增加这次收购交易对卖方的吸引力。建立式的收购计划包括对蒸馏酒公司的所有者提供建立式股票。如果蒸馏酒公司最终选择建立式，而不是阿盖尔公司作为收购方，那么建立式股价的高涨必然会增加卖方收益，因此推高股价是最符合建立式公司利益，更容易获得收购权的选择。与此同时，建立式还在伦敦和美国联合其他外援，包括伊凡·博斯基，此人随后很快获刑入狱，一项罪名是内幕交易，另一项罪名是在调查期间向监管者告密，秘密购买了数百万美元的股票，因为他们估计这些损失在日后能得到加倍补偿。为此，四个商人被起诉，其中三人入狱，而另一个人因身体问题被处以罚款，被削去爵士身份。除了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中市场操纵的形式比过去更加隐秘以外，建立式丑闻还让我们清楚看到，修订完善证券法需要不断努力。通常，只有当一个或几个人违反或跨越界限，法律法规才会得以调整，法律缺乏明晰是推动这些人以身试法的原因。杰拉德·朗森掌管着两家公司，曾经收取过金钱帮助推高公司股价。当审查者说朗森公司涉案后，朗森立即退还了收受的资金。他曾经说道，当时这对我而言并非不寻常行为或是阴谋。当然，如果监管当局能提前发现监管法律所存在的缺陷，结果可能会好很多，但是这个故事依然引人深思。这些案件足以证明证券法框架存在瑕疵、模糊以及不足，从而推动立法机构和监管当局完善监管体系，对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建立式丑闻对监管体系既有短期也有长期的影响。当时英国此类交易需要遵守的是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中的相关原则，丑闻发生后，当局对相关原则迅速调整完善，但是这些法规的执行情况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该法典由自愿发起创办，名为收购与兼并委员会的组织负责条款执行，确保人们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但是这个委员会本质上是一个自律组织，当时并没有任何强制执行权。直到2006年公司法出台后，该组织才获得法定权力，建立式操纵丑闻成为立法支持者多年来一直提及引用的案例。